哈利路亚，我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感谢主耶稣的恩典啊。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天的天气啊比较没有那么理想，而且都下着大雨，那我们都还能够啊秉持着一个对道理领受的心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也求主耶稣来施恩祝福大家。借着今天啊晚上的聚会，小弟来以小信的人啊来做我们彼此的分享。首先我们先来看圣经，我们请看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新约圣经的322页，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新约圣经322页。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啊。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了我们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这里提到古人在信上得了更美好的啊一个证据。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的记载，神借着一个世代，借着一个生命，然后借着一个民族，然后借着一个国家，延续到我们来清楚明白神恩典的作为。那作为当中显明的就是神的爱，但是我们今天怎么领受神的爱，就是因着我们对神的信去清楚明白。所以第三节后面就提到了，因着信我们知道诸世界借着神的话所造成的，所看见的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借着圣经的话，也借着我们生活的周遭，让我们去明白怎么样在信仰上来认清楚神跟我们的关系。那这里虽然提到说古人在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里面更提到了一个更美的约，这个约是建立在一个生命的见证上，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显明更美的约。那坚定我们对神的信，不是因着行为称义，而是因着你的心还有你的表现能够来得神的喜悦。那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他与门徒在一起生活当中，他的生平的脚迹根本留下许多的见证，那当然都有他美好的教训。但是呢，我们看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讲过一句话，而且不止一次，在几个生活的层次、生活的层面上听到、看到主耶稣讲这句话给我们的一个醒思，就是小信的人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其实呢，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都可以感受到信仰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生命的体验跟见证。但是呢，我们的信会随着个人的领受不同，你得到的恩典结果也不同。但是呢，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为什么会提到小信的人呢？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在主面前，坦白讲，我们的信都是微不足道。有时候我们觉得信心很大，信心很强，但真的遇到了问题困难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一下子就从云端坠入到谷底里面。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个事情？但是呢，我们可以从主耶稣所说的话，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每个层面来思想。所以小弟要借着主耶稣所说的这句话里面三个层次上我们来分享。第一，我们首先请看圣经路加福音十二章，路加福音十二章22节，路加福音十二章22节，新约圣经100页，路加福音十二章22节，新约圣经100页。耶稣又对门徒说，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你想乌鸦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时受一受多加一刻呢？这是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 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及荣华的时候所穿戴，不如这花的一朵。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是外邦人所求，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父是知道，你们只要求他的果，这些东西就必交给你们。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父乐意把果赐给你们。这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来提醒门徒。从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看，这里主耶稣提到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这里会提到小信的人？这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一种体验跟领受。所以我们带着肉体都有我们的需要，但是这个需要总是在物质上的一个追求。所以我们可以看，从生活的物质当中，我们可以想，人都在追求中，在忙碌，在追求中，在奔波，在追求中，在度日，结果到最后，就像传道书里面的作者所提到的，日光底下你经历的，到最后是捕风，是劳碌，是短暂，是虚空。所以非常的感叹，日光底下的日子怎么是这样子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经里面主耶稣提醒我们小信的人啊，但是呢用一个极大的对比来跟我们提醒，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体跟神所造的万物当中，动物植物里面，我们称为万物之灵长，那我们都把自己的生命看为极为重要。那事实上神也给我们聪明智慧，所以呢人可以掌控许多的动植物，所以人称为万物的灵长不是没有原因。但是呢人之所以能够有这种作为，但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连生命的一分一秒能让岁数多加一刻我们都做不到了，那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所以用野地的百合花，用天上的飞鸟来做一种生活当中让我们看得到，让我们感受到的一种生命的比喻。所以我们可以清楚明白，当人在追求物质的生活里面，我们往往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就是我们带着肉体的需要，所以不断的在追求。有时候你求的不一定得得到，但是当你求到的时候，后面也带给我们许多在你肉体生命的一种忧虑。所以人如果只单在生活当中对物质的不断追求，就是会忧虑。忧虑什么？忧虑你今天所付出的能不能达到你所要的成果。忧虑当你达到你所要的成果，后面会不会付出相当的代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人在生活当中事业做很大，许多人在生活当中拥有许多的钱财，但是呢他的生活不见得真正有平安，因为在他付出的背后他有相当多的承担，这个承担造成的心理生理上的压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在一般的传统宗教里面，有时候我们从媒体的报道也可以看到，有些企业家他们赚了很多钱，有些企业家他们也愿意做了许多的功德，奉献了许多的钱财，但是呢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求一个平安，这种平安包括肉体跟心理。所以我们可以看在我们的社会环境里面，有的人呢甚至呢在媒体前来做报道，然后呢将了极大的金额用一个大大的纸板写着多少钱，动不动就是上千万，动不动就是上亿元，然后恭恭敬敬的就交在这个宗教的领导者的手中，还期望他能够效纳，期望他能够来满足。因为为了什么？就是因为在他那个付出的背后，他在自己的生命感受到那生命当中的软弱。所以有些是为了让自己的身体健康，有的是让自己呢能够得到心灵更多的福分或更多的平安，所以呢才做了这个动作。但事实上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在信仰的立场当中跟一般的传统信仰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我们对事物的一种追求要有轻重缓急的认识。 所以这里主耶稣说什么？你们求他的国，这些东西要加给你们。所以当我们在认清楚自己生命的需要，不是只有不信的人需要，而是包括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也有需要。不然我们为什么要工作？不然我们为什么要受教育？不然我们为什么要为了生活在担忧？但是在这种事情的追求过程当中，我们要想还有没有更重要的事呢？所以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求神的国，这些东西就交给，就会加给我们。那表明了什么？主权是在神的手中。所以这说你们不要怕，你们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所以当我们生命当中领受到今天神的国跟我们同在的时候，你所需要的会因着神的赏赐，让你生命充满了平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经里面啊，主耶稣在提醒我们，我们看路加福音一样十二章十三节，这里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三节，新约圣经一百页，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三节，众人中有一个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家道的丰富。我们可以看，其实神给我们生活当中所领受的金钱物质所有的东西都是中性的，本身没有它的对与错。但是呢，对与错是在于哪里？是在于人心的一种领受跟分别。所以你看这里主耶稣说什么？说今天谁立我当你们做断事的官？所以我们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而且是给你们分家业的。今天主耶稣表明他没有这个立场来为你们做这件事，但是更跟他提醒什么？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这真是一针见血。为什么这个人要求分家业？主耶稣从他的要求当中来告知他今天要谨慎自守，免去贪心。所以我们可以看主耶稣这句话在表明什么？你为什么要求分家业？其实分家业是父母亲自己可以将家业分给子女的，父母亲本就有他自己的判断跟他自己的那种分配。但是呢，今天主耶稣一个外人，可见主耶稣很清楚明白今天这个事是谁该有的责任跟权利。但这个人今天跟主耶稣所求的告诉我们，今天主耶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我们认清楚什么？你生命中更重要的地位在哪里？不是只为了这些家业的争执追求领受而在努力，而在纷争结党，甚至来勾心斗角。这里告诉我们，主要要让我们清楚明白，你如果心不贪的话，你的心就不会只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主耶稣很清楚来告诉我们。所以曾经呢有听过一个故事，提到说有一对夫妻，日常生活当中都非常的快乐，但是一个在他的附近邻居有一个有钱人这个有钱人虽然有钱，但是他总觉得很奇怪，他的心就不像这对在生活当中不如他的这种生命他来的喜乐。所以他觉得说这对夫妻的生命总是那么快乐。然后他问他的仆人，告诉他说为什么这对夫妻能够那么快乐。这个仆人回答这个他的主人说，很简单，你要让他不快乐很简单，你只要拿一笔钱给他，他就不会快乐。当这个主人听了之后，哪有这种事情，我想这笔钱拿给他，他已经高兴得不得了。然后结果真的这个主人呢，听了仆人的话，想试试看，就真的拿了一笔钱说送给这对夫妻，说我看你们夫妻那么恩爱，生活又那么喜乐，那我很羡慕，那我这笔钱给你，如果你们可以办法做生意，然后赚了钱你再来还给我没有关系，如果不行就算赔掉了也没有问题，我不在乎这些钱，因为我看到你们这样的生活那么喜乐，让我很羡慕。刚开始这对夫妻看到了这么多的钱，心里一下子真的很高兴，人家讲见钱眼开嘛，所以呢一定很高兴。但是呢等到太阳下山了，晚上时间到了，两个夫妻躺在床上的时候，眼睛 就算闭上也睡不着。为什么？两个夫妻就一直想，这么多钱一辈子都没有看过，那这么多钱交给我们，我们要怎么用也不晓得，那这么多钱会不会被偷走？就整个晚上两个人在那边商量，然后呢就翻来覆去，一直到整个晚上想啊想，想了老半天想不出怎么应用这笔钱的时候，不知不觉天就亮了。等到天亮的时候，两个人无精打采。后来夫妻商量之后，他说看一看，我们还是把这个钱还给这个老板，这个有钱人那对我们来讲还比较实在一点。商量之后，真的钱还给了这个有钱人，就把昨天晚上整晚彻夜难眠的事告诉这个有钱的人。就这样子当钱还给有钱人的时候，那一天晚上他们又像以前一样恢复到非常的喜乐，而且呢又一觉到天亮，不用再吃安眠药。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事实上我们是在为着物质的生活在努力追求，但是事实上在神的赏赐当中，我们有轻重缓急的分别的时候，你领受到神给我们的福气，你不但不会觉得觉得有压力有负担，而且你还会觉得神赏赐给我们的平安跟福气。所以在圣经里面，主耶稣很清楚的来提醒我们每个人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十六章，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三节，新约圣经一百零六页，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三节，新约圣经一百零六页，十六章十三节，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他们听见一切的话就嗤笑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在神人面前自称为义，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这里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很清楚来提醒我们，两个人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所以我们说鱼与熊掌不能兼得，但是呢这里提到不能侍奉主又侍奉马门，所以在这边就提醒我们，今天你要有所选择。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在生命的过程当中，当我们比较看重信仰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一切都是神所赐，所以在道理的那种教导之下我们就会去遵守。但是如果今天你所看重的物质生活远胜过于对信仰的追求的时候，你就会把神的话语放在一边，你还是不断的在追求自己的需要。但是事实上如果不是神要给你赏赐，今天呢就是你一分一秒都没有办法来掌握自己生命。曾经有教会的一个姐妹，就是利用了一个安息日的时间，他想今天这个住在海边，涨退潮的时间刚好退潮，而且呢可以到海边捡拾一些海产来卖。就这样子他邀请了村里的一个太太，两个人就到海边，结果没有想到他们下到海边的时候，竟然不小心踏进了一个流沙里面。那踏进流沙当中，两个人呼喊的救命救命，结果呢在那呼喊的过程里面，另外一个太太可能是走得比较远或怎么样，就渐渐的被那个流沙越陷越深越陷。等到后来有人经过听到的时候，那我们教会这个姐妹也已经被淹得快灭顶了，但是呢感谢主她拉住了那拯救她的这一个人的一个竹竿之后，就把她的生命救起来。但是另外那个太太好像后来就这样被那个流沙把吞灭掉。那救起来之后，他才深深的感受到，今天有时候我们为了一点点的好处跟利益，结果呢我们有时候丧失的是我们所想象不到的，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思想。所以这个姐妹后来她想到说，每到安息日再怎么样她都一定要来到神的殿，因为她清楚明白，若不是神给你的赏赐，你今天再怎么追求都没有用。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主耶稣在这里所提醒我们的。但是呢在这里看到法利赛人在嗤笑耶稣的时候，圣经记载什么？因为他们是贪爱钱财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看，有的人会用一种不屑的眼光，认为好像我们自认为清高自认为好像 啊，很不屑啊，对物质的追求，事实上不是不屑，而是我们生命当中是有所选择的。所以当人不懂道理的时候，他的心理上生命中追求的什么，就是以自己的物质肉体的生命钱财看为重要。但真的在神面前认清楚你生命价值的时候，就不是这样。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就告诉我们什么，看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节，新约圣经279页，腓立比书三章七节，新约圣经279页，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为基督当作有损，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在这个书信当中看到了什么？他以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在腓立比书里面给我们一个喜乐的生命，怎么样来领受喜乐生命？因为唯有基督。所以保罗在生命当中他认清楚以耶稣基督为至宝的时候，他将这个万事能够看为粪土。但有时候我们带着肉体的软弱，甚至有时候我们在服事的那种生命当中，往往还以物质的那种领受来做追求跟比较，所以忽略到我们生命存留存在在服事当中的这种意义价值在哪里。所以我们应该认清楚，今天主耶稣提醒我们小信的人，这是在生活当中来让我们明白，当我们为求神的国神的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不只在于物质的追求里面，我们就更能够领受到神给我们更有价值的这种啊生命所得，就是像保罗说了，以耶稣基督为至宝。第二点，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八章，马太福音的第八章，第八章23节，新约圣经第十页，马太福音第八章23节，新约圣经第十页，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风暴，甚至船被波浪来掩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在这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一次主耶稣跟门徒在同一艘船上的时候，他们啊坐船在海中，没有想到突然起了风浪。这个海所指的是当时的加利利海，其实它只是一个湖，但是这个环境里面可以看到，因为地理环境的关系，所以有时候突然起了这个风浪，所以这是他们想象不到的情况之下，跟主耶稣同在船上，就如同我们今天信主的人一样，你走到哪里就感觉到主耶稣与我们同在。但事实上主跟我们同在，我们生活在外在的环境当中，我们还是会有许多的操练，许多的意外，是你想象不到的事情会发生。所以我们可以看在这边，当这种海中起的风浪的时候，众人害怕，然后众人来呼喊主啊，我们丧命了，救我们。今天他们还会呼喊主，但主耶稣告诉他们，小信的人为什么胆怯呢？所以起来斥责风浪，风和海都平静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主耶稣他掌管了大自然的环境，但是呢，我们在信仰当中会感受到，虽然我们信主了，我们跟主就如同在同一艘船上，但当我们的生命当中起了风浪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害怕。为什么会害怕？我们在生态当中看的都是什么？环境。所以环境对我们来讲是一种极大的操练，但是环境对我们来讲也是一种信心的考验。所以在旧约里面，在圣经记载的很清楚，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要过红海的时候，后面有埃及的追兵，前面有红海，他们前无路退无步，怎么办？在那时候他们就开始埋怨，但是呢，摩西提醒他们，你们不会再见到这个埃及人了。所以神借着摩西的手让红海分开，让他们走过红海的路。后来埃及兵追赶之后都淹没在海中。但我们可以看，当你看到红海在前面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害怕，以色列百姓来胆怯，甚至来埋怨。对我们来讲，今天乱成我们，或许我们也是一样。所以当 外在的环境改变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是种极大的考验。所以我们可以看以色列百姓，他们就算进入了迦南地，当神借着摩西来差派十个探子窥探迦南地的时候，在民数记的十四章里面记载什么？他们窥探了迦南地回来，他们报告的消息使百姓的心怎么样？百姓的心来消化。我们看民数记的十四章，民数记第十四章民数记十四章第一节，旧约圣经一百八十页，民数记十四章第一节，旧约一百八十页。当下全会众大声来喧嚷，那夜百姓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死在这个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我们的妻子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这里圣经就记载，当以十个探子窥探了迦南地回来的时候，他们所报告的消息竟然让百姓的心消化。他们看到的大迦南地的这个城墙是那么的高大，迦南地的这种民族也是那么的雄伟，所以让他们觉得害怕。所以他们看到了这一幕，看到了这个情形，外在的环境对他们是多么的不利，因此呢，他们心中就开始畏惧，产生的怨言，巴不得我们倒在敌人的手中，巴不得我们死在埃及地，或死在这旷野的地方。所以他们就希望要回去埃及，所以在这边所发的怨言，神不高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外在环境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考验，但是呢，在考验当中也看到了神的恩典。所以虽然他们在旷野的四十年，这种冷热极为温差极大的地方，却也造就了什么？他们在环境当中更看到神给他们的恩典。四十年的旷野道路走过了之后，神将他们带入到应许的迦南地，表明神的应许、神的话语并没有落空。所以落空的是我们的内心有没有办法对神的话产生信心。所以我们可以看，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外在的大环境时常充满不定的变数，但是这种环境的改变有时候让人害怕，但是环境的改变也可以造就我们信仰当中的激励。九二一地震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台湾造成很大的伤害，而且很多的家庭、很多的财产、很多的生命都毁于一旦。但是九二一当中，我们可以看地震之后，我们看到灾区的地方有许许多多的同胞没有地方住，搭着帐篷，然后呢没有水没有电。在那当中，当然也有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家里受到了损伤，所以那时候在埔里的仁爱之家有许多的没有信主还有信主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在那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那种生活，他们会常常感受到每到太阳下山心里就害怕，没有水没有电的时候就像那种世界末日一样。但是呢，在那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九二一地震却造就了什么。后来我们在聚会的时候，许多弟兄姐妹真的在地震之后聚会人数确实有增加，大家看到了这种天摇地变、这种移山倒海的情况来出现在我们脑海，这是前所未见。所以在那当中才感受到真的圣经记载这个末日来临的时候，这种灾难比这个还大。但是呢，在那时候看到了很多弟兄姐妹就比较热心的参加聚会，比较看重的信仰但是随着时间经过了，还是又一样恢复到原点，恢复到那个冰点。所以看到说环境有时候对我们来讲是操练，但也是一种造就。所以在九二地震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教会的弟兄，那信主是信主就是信仰的过程平平的，也没有特别的积极，没有特别的在意。所以呢，虽然信主的受洗的他还没有圣灵，但是在地震的时候他就因为害怕，那害怕的时候他跟他的太太就一起赶快跪下来祷告。他没有圣灵，他害怕的时候跪下祷告，就觉得心中的一股力量，然后一直跟主耶稣祈求，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求什么？求至少平安不要死了他没有求圣灵。但是很奇妙， 就在那个迫切的祷告当中，哎，他的手肘竟然会自己会跳动，结果在那祷告的时候结束了，哎，还好没有被压死。他就告诉他太太说，哎，我刚祷告好像舌头不一样会跳动，是不是有灵眼？他太太说，那如果这样我们去聚会的时候你请传道，哦，帮你鉴定看看。结果呢真的到了啊，来聚会的时间，把这个情形告诉传道，那就在祷告当中传道人帮他按手，哎，真的他祷告说还真的有灵眼。那传道说，哎，真的你有灵眼哦，你这个舌头的那种卷舌音很清楚哦。他就心里很高兴哦，如果下次真的地震就算死了他也比较安心哦，因为他已经有圣灵就比较不会害怕。所以你看一样的灾难当中，对一个信仰的态度里面哦，就有所差别。那对一个有信仰跟没有信仰的人，我们的内心的感受也会不一样。所以环境带给我们有时候是极大的一个考验，极大的操练，但是呢也告诉我们什么，是给我们激励信心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可以看在圣经里面也有记载，彼得有一次看到主耶稣走海面的时候，他也跟主耶稣讲，主耶稣啊，如果是你，你也让我能够走过去你那里。那主耶稣就对他们怎么说呢，哎，说是我，你们不用害怕。彼得说，如果是你，你让我走海面到你那里。你看彼得多有信心，哎，没有一个人敢说如果是你我也可以跳下去走海面，哎，那心里想跳下去不死也要半条命啊。但是他有那个信心，但是呢在走海面的时候他看到了什么，他心里怎么样的感觉。到后来呢主耶稣提醒他，我们来看圣经马太福音十四章，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八节，我们看二十七节好了。新约圣经二十一页，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新约圣经二十一页，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耶稣就从船上跳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浪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这是主耶稣另外的一件神迹。当他走在海面的时候，彼得看到了他，众人也看到了，以为是妖怪，在害怕的时候主耶稣说，是我，不要怕。听到了声音，看到了主耶稣的影像，哎，他们就大大的安心。这时候彼得的心比别人更积极，主啊，如果是你，你也让我能够走海面。你看他多么有信心，他跟主耶稣的心哦，是比别人更积极的要连接跟主耶稣在一起的。但是呢当主耶稣说你来，那时候他真的跳下去走在海面上，但是后来看到风浪他心里就害怕了。结果呢快要沉下去的时候喊着说，主啊，救我。主耶稣伸手拉着他说，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所以我们可以看，当我们看那个环境在改变的时候，我们都会害怕，就是人带着那种肉体我们的软弱。但是在害怕当中，我们要想会不会像彼得一样会呼喊说，主啊，救我。当我们感受到主耶稣在旁边的时候，我们心中就不会那么恐惧那么害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件事情上面，主耶稣也跟彼得说，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外在环境给我们会产生怀疑的心。所以我们可以想到有些人在信仰当中看到外在环境的改变，为什么我信了耶稣，那我的生意没有像以前那么好，为什么我信了耶稣，我的工作不如人家，我的信了耶稣啊，我的家庭生活，我的工作生活为什么没有像别人那样。所以在这种环境中比较之下，就容易产生不满的态度，就像百姓窥探迦南地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当主耶稣拉住彼得的时候，就提醒他为什么疑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神面前确实我们信心是不足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在生活当中，我们不是只有看外在的环境，环境也会改变我们的心。所以在圣经里面看到当罗德跟亚伯拉罕分开的时候，亚伯拉罕让罗德优先选择，在罗德的眼中看到约旦的全平原极为美好，对他来说是一块美地，但是 当罗德离开了之后，今天神显现跟亚伯拉罕说，你起来观看，你遍走啊东西南北，遍走四方，我要将这块地来赐给你。当人离开了你的视线之后，你心理上只有主跟你同在的这种生命里面，你就会感受到什么？主的赏赐远远超过人的视线，是你看不到，是你还没有想到的，神就应许要给我们。所以我们就不会因着只受限你对你视线当中眼睛看得到环境去受到影响。所以在圣经里面就清楚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不成为一个小信的人，在我们的生态环境当中，我们不要只看这个外在的环境，才不会产生害怕的心。第三点，我们看马太福音十六章，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六章第五节，新约圣经二十三页，马太福音十六章第五节，新约二十三页，门徒渡到那边去，忘了带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杜该人的笑。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没有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你们还不明白吗？不记得五个饼分给五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也不记得七个饼分给四千人又收了多少筐子的零碎吗？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撒杜该人的笑。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门徒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笑，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杜该人的笑。这段圣经我们在旧约中也查考过，生命中要防备的笑。那在这里看到了，当主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来提醒他们要防备法利赛人撒杜该人的笑。那他们以为说当时没有带饼，那主耶稣来提醒他们，但是呢，主耶稣说，小信的人为什么没有饼而议论呢？所以今天看到在门徒的观念里面想，是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带饼，所以这是他们所知道的。但是主耶稣更进一步提醒他们，今天我对你们说的不是只有这种肉体生命的需要，而是让你们知道，今天主耶稣说的话语里面话中有话，就是要你们明白主耶稣的提醒跟教训。所以说今天不要只在乎你在今生的需求上面，所以五个饼两条鱼分给五千人吃饱，还有七个饼分给四千人吃饱，这是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在他们的脑海当中还历历如新。但是呢，提醒他们，我对你们说的防备这个孝，不是饼，不是物质，而是今天忍的教训。这个教训关乎到什么？生命当中的教训。所以我们可以看，今天在生命上要明白主耶稣所提醒的话语，就是让我们了解，今天一个小信的人想的都只是在今生生命的观念里面，他对将来是不了解，没有盼望。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借着书信在告诉以弗所教会的时候说，你们以前活在世上是没有神没有盼望，但今天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让我们得以跟神来亲近。所以我们就了解，我们今天在生命当中，我们所要认清楚是什么，我们不是一个小信的人，而是因着我们是有永生的盼望。所以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要了解，如果你对生命没有盼望，你活着对你人生的价值，你只是活在一种无知，在短暂的生命结束之后，一切的归空。但是当我们今天明白我们活着是有盼望的时候，就不是单单只重视在今生的生命里面。所以在这个马祖的开拓工作当中，也会常常看到听到一般我们弟兄姐妹接触的过程，还有对方的回应，总是说有的好像觉得我今生的生活，今生 的生命都自己自顾不暇，我怎么还会想到来生，还会想到将来的生命，永生的生命。所以就整个人生的这种价值里面，只活在今生的盼望，只想今生活得好，活得平安，活得健康，活得过了这一辈子，这样就好。但我们今天可以看得到，主耶稣在提醒门徒的时候，就是要让他们明白，今天不要只因着肉体的生命在追求，而是要让我们清楚今天主耶稣对我们教训的是什么。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第六章 主耶稣来提醒门徒，提醒众人。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好，第六章二十六节，新约圣经一百三十四页。约翰福音六章二十六节，新约一百三十四页。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为吃饼得饱。不要因为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赐给你们。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所以这里主耶稣借着门众人来找耶稣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这是在主耶稣行的神迹奇事，借五饼二鱼给五千人吃饱之后，众人的感觉，哎，今天有了主耶稣，那我就生命当中没有缺欠了。所以呢，极力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希望也能够再一次得饼得饱。所以今天主耶稣借着众人在他面前的时候，告诉他们，今天我告诉你们，你们找我不是看见神迹，是因为你们吃饼得饱，然后借着饼，借着物质，借着你生命肉体的需要，来引申到什么？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而要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所以后面就主耶稣告诉他们什么是永生的食物。所以他们列祖在旷野吃的玛拿是谁赐给他们的？主耶稣，这个玛拿从天上降下来，不是摩西给你们的。那你们的列祖吃的玛拿四十年还是死了。所以呢，主耶稣告诉他们，今天呢要借着天上的真实的粮食赐给你们。所以这个粮食是从天上降下来要赐给世界的。当他们听了这个话，他们觉得，那这个粮食我也要领受。主耶稣说什么？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所以后面才提到来到主耶稣面前的人怎么样，这个我们在聚会当中也有查考过。所以他们说，主啊，将这个粮赐给我们。那主耶稣说，这个粮是什么？是生命的粮。所以我就是生命的粮。那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后面就感受就跟门徒提醒，要能够领受主的肉主的血才有生命，末日才能够复活。那时候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并不知道怎么样吃主的肉喝主的血。但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今天主耶稣说让人活是什么？是灵，是生命的。我们看六十三节，六十三节说，叫人活着乃是灵，肉体是无益。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耶稣说什么？说今天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看，当主耶稣说这句话之前，提醒他们什么呢？提醒他们的话语，看四十六节，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我实在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所以你看，主耶稣在这里用物质的饼来引申到他就是生命的粮食。那这个生命的粮食借着他自己的生命来成为救恩的代价，所以用他的肉，用他的血成就了救恩，让我们领受了之后，我们有永生，我们的生命跟主就连结在一起，然后末日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所以我们今生不是只有活在短暂的几十年的岁月，我们的盼望是在于我们将来永远不死的生命。所以主耶稣才在后面提醒我们什么？说今天我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因此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在神面前所要领受的是一个对将来我们有永生的盼望，这样的生命才有价值。因此主耶稣他用他自己的生命来成为一个救恩的代价，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简单的，你的三餐，你的饮食，在你享用的时候，你就要想，我借着每一天所领受的粮食是谁给我的？不是你自己所领受的，不是别人赐给你的，而是神赐给我们。那借着来养活我们肉体的生命，更让我们清楚明白我们属灵的生命，更要在主里面有所盼望。所以保罗在书信里面就告诉了哥林多教会，今天我们的信心在神面前是有盼望的。我们看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五节，新约圣经两百五十九页，哥林多后书十三章五节，新约两百五十九页，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 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这里保罗讲得很清楚，我们自己省察我们有没有信心。所以主耶稣说，小信的人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生态环境，在我们的生命的认知当中，我们都可以清楚明白到底我们有没有信心，然后自己试验，岂不知若不是可弃绝，就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耶稣基督活在我们的心里，目的为的是什么？就是让我们活得有盼望。所以这是我们活着最大的恩典，最大的价值。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借着他留下他的脚踪给我们美好的见证，我们是不是一个小信的人？所以要求主时时刻刻加添我们信心，求主帮助我们。见证到这里，来唱诗，赞美诗378首。